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九八新闻台 FM98.1 财经一路发，我是阮慕驊。哦，这个全世界交通事故不断哈、哦，这个非常重大的一个交通事故，就是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的凯伊桥，就 Francis Scott Key Bridge 哈、哦，这个 bridge 呢被货轮呢、啊、哦撞断了桥墩呐、啊、所以当地时间呢在3月26号的凌晨1点半左右，整个坍塌下来哈、哦。那桥上的6个建筑工人失踪啊，现在已经确认啊是死亡了哈、哦，6个人已经死亡了哈、哦。另外呢就是撞击这个凯伊桥的货轮呢是新加坡籍的 Daily 号。好 ，Daily 号呢，从巴尔的摩启程之后呢，就失去了动力啊。它因为是失去动力的方式呢，以高速行驶啊，撞上了这个凯伊桥。那船员发出了求救信号，只有2分钟之后呢，就撞上了桥墩了。好，这个除了现在在搜索啊，失踪者仍然在进行，因为大家没机会了，所以呢，当局大概已经推定6人死亡了哈。还说呢，这个凯伊桥是每天呢通行35000车流量的重要要道哈。那坍塌已经使得巴尔的摩陷入了严重的塞车、哦、那这样的噩梦呢、哦、整个通勤的噩梦可能延续数年之久、哦、像这个事情呢也波及到全球的航运跟陆运业、哦、因为毕竟这个巴尔的摩虽然不是美国重要最重要的港口，但是它的整个吞吐量大概在美国也排了前10几名了、哦、也算是一个那各个产品部分，像煤炭我知道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吞吐港，煤炭还有一些农产品也是一个重要的吞吐港，所以这个也会造成整个航运跟陆运上面的问题。我们今天先来谈这个问题。另外 DHL 这个快递公司的高层说呢，他们预估了巴尔的摩港港口可能会在6周内重新开放，即使要重新开放都还要在6个礼拜之后、哦、6个礼拜之后、哦、那现在整个 桥已经坍塌了嘛，坍塌的话你这个船根本没有办法进出这个港口了嘛、哦、整个港口已经被塞，这个桥给堵掉了嘛、哦、就是说交通被这个完全被这个桥的坍塌的桥给瘫痪了嘛、哦、那现在当然要先移除这个坍下来的桥为主要让港口能通行的一个重点、哦、但可能至少要6个礼拜，这是 DHL估计哈，怎么会发生这样的状况，以及它会造成怎么样的航运跟陆运的影响哈？我们先来谈一下，我们请教富兰克林投顾的资深协理梁佩玲，佩玲你好，
慕驊哥，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这也真的很意外，怎么会是这样？整个这船就是失速，就是撞上去了。
对，的确，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就是造成就是比较严重的一个比较塞的一个状况，再加上有一些死亡的一个情况哦。那当然，其实如果以目前来看的话，其实马里兰州的州长已经宣布，就是已经进入到一个紧急状态。那当然，如果就短线上的影响来看的话，他们其实初步是排除了，就是可能有相对的恐怖攻击啊相关的一个事件。那至少就是这样子，至少短线上可能不是造成太大的一个金融市场就是会有太大的一个外溢效果。但当然，如果就中长期来看，就像刚慕驊大哥提到的，如果说他对于包括后续的一些出口这部分，尤其是商品这部分的一个出口有一些影响的话，可能还是会对相关的通膨这部分造成些许的影响。但是因为如果以目前来看的话，其实如果以最近这几半年左右，像是所谓的一个鸿海危机等等这部分，其实对于金融市场的影响看起来还算是相对可控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觉得这样的一个事故就短线上来看的话，应该还不至于会造成整个对金融市场造成太大的一个影响的情况。
好，那摩根大通的分析师 Michael Forey 跟这个 Daniel Seaver 是说呢，巴尔的摩港在美国港口中的货物排吨位排第17名了。2021年这个港的货运吨位占美国整个水域港口总吨位大概才有 1.6%、这并不是一个非常 major 的一个等于说是吞吐的量。但是呢他说因为巴尔的摩是汽车进口的枢纽，我看到那个有些影片拍出来的在巴尔的摩那个港区啊，哇，好多车子在那港口码头那旁边，很多的汽车的集散的中心，所以汽车很重要的一个，等于说是在巴尔的摩是一个大宗的汽车的进口的枢纽，那所以它的地位很重要。所以福特的财务长也说呢，他说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港口，对我们汽车业来讲流量很大，他说呢因此这些事故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他说呢福特已经在研究变通方法，不得不把部分货运转到东海岸或者其他港口，或者说美国其他地方来进行。那摩根大通说呢，这个对汽车价格的影响十分有限了，价格不太会影响，但是呢对于这些汽车公司来很头痛。以及呢说美国的其他的东岸的港口可能都会受到，因为我们知道马里兰州在东岸嘛，整个东岸的像这个诺福克、纽约、萨凡纳这些东岸的港口，说整个港口的拥堵会加剧，而且需要更多的卡车跟设备的卸载跟运输来运输货物。那美国现在就是那个卡车工人都不够啊，因为整个内陆运输也是一个大头痛问题啊。
对，的确，其实这就牵涉到，就是在于接下来美国的一个通膨状况是不是？因为大家现在本来都一直在期待联准会到底可能最快是六月，那可能至少下半年就会开始启动降息嘛。那如果说因为这样的一个事件造成了通膨这部分，尤其是相关因为供应链的问题造成通膨的部分还是相对比较黏着的话，或许降息的预期又要再往后递延，那这样子当然就会间接的去影响金融市场。不过我觉得如果就短线上来看的话，因为礼拜五就是美国的一个就是算是对它是一个耶稣受难日，它虽然是股市休市的，债市也是休市，但是它还是会公布就是联准会最关注的 PCE 通膨。那因为以目前来看的话，要公布的就是在二月份的 PCE 通膨的部分。以目前来看，如果就月增率，不论是整体的 PCE 或者是核心的 PCE 月增率都是会比前一个月上扬。那当然部分也反映了就是在二月份其实美国的汽车销售是成长的大概超过5%，其实算是蛮强的，那也相关的价格也是相对比较紧俏的。但如果就年增率来看的话呢，核心的 PCE 的部分年增率大概预估是持平在 2.8%。 那这当中呢，其实如果以联准会更关注的就是在超级的核心 PCE， 就是它是不含房租那些住房成本的话，它大概的部分其实是有机会再进一步的一个放缓哦。所以这部分大部分是都还是普遍预期说未来的一个美国的 PC 这样的数据呢还是会有机会缓步的往下走，虽然可能是一个非常碎步的一个状况，但是这个趋势其实如果没有改变的话，其实联准会应该还是有机会是朝向一个比较宽松的一个政策方向。那另外一个，因为如果以巴尔的摩这个事件来看，其实还是比较偏向于供应链的一个问题。那当然其实如果以新冠疫情过后，我觉得其实企业其实对于供应链这部分的确过去就是面临到瓶颈的时候，可能尤其是在新冠疫情过后那一段期间是最大的挑战。那我觉得经过了这一两年，其实大家都已经开始有一些所谓的一个备案的方式啦，那只是极短线或许还是会造成一些拥挤的状况，但基本上应该不至于会是持续太久的一个状况。
好，我找到一些具体数据跟大家报告。2023年总共有5230万吨的外国货物经过巴尔的摩港进出口，总价值808亿美元。其实汽车是最大宗，有85万辆汽车跟小型的 pickup 从港口进出，这个是美国第一大汽车的进出港，第一大。巴尔的摩虽然说在美国的港口排名排第17名，但它是汽车 number one 的。那另外呢，重要货物还有大豆药品、金属纺织品、动物饲料，还有新闻的印刷品。另外还有啊，44.4万名，就是接近45万个游客所搭乘的游轮现在停在巴尔的摩港里面出不来了。这个游轮的游客也出不来了。就是说这些游轮出不来了，不是说有这么多游客了，这些总共在巴尔的摩港里面这些游轮他们的这个整个可以让游客搭船的量就达到44万，这样的一个这么大的一个量，这个游轮很大烧的。另外还有就是说在 整个像什么1200万吨的煤炭、燃油、天然气、石化燃料也经过巴尔的摩港，所以看起来这个港有它一定的重要性。不过就像刚佩林所讲的，也许它对于整个全世界物流供应链不会造成惊天翻地的这样子的破坏，不像红海这样的事件，但多少我想会影响到美国的内陆运输，就是东岸的内陆运输，或是说在海运的部分。好，那更重要的说，大家当然是关心就是说联准会的这个后面的动态，最新的就是联准会理事沃热之一 AI 短期效应，他说呢无需急于降息。好，这个话好像又让这个降息添了很大的变数。
对，的确，其实在沃热的谈话其实跟上个礼拜联准会主席鲍尔比较鸽派的一个谈话，其实可以看得出来，现在的一个联准会官员看法的确是有一点分歧的一个情况啦。但我觉得基本上还是会朝向一个比较宽松，只是说到底降息的时间点或者是它的幅度会是多少，我觉得真的就是未来每个月要看整个数据的一个变化而定。那当然，如果以沃勒来看的话，他昨天是一再的一直讲很多次，就是我们现在不急于降息。那个不急于就 no rush 那一个字眼，所以其实让市场上的确是比较鹰派在做解读哦。那如果以目前 Fed Fund Watch 的一个预估，就是六月份降息一码的几率大概是55%，但按兵不动的几率也已经升高到将近40%左右，其实是就是两者有比较接近的一个状况，但目前全年还是预估是会降息3码的。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因为到下一次会议就是4月30日到5月1日那一段期间，应该就不至于会有太大的变化。那这比较关键的就是到底六月份会不会正式启动降息，那联准会大概还有2个月的数据可以看，就变得非常的一个关键。那以目前我们富兰克林的集团来看的话，我们是认为今年联准会降息，但是这个时间点或幅度可能没有像现在市场预期的那么乐观，或许还有机会可能要再收敛或者是往后递延一些。
好，等一下回来讲哦。这个最新哦，2026年三星的 HBM 的出货量可能是2023年的14倍哦，到2028年三星 HBM 的产量可能进一步增加到2023年的23倍哦。继这个全力发展 HBM， 三星现在正在追赶海力士。这个等一下我们回来告诉大家，美光最近股价涨得不得了，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98新闻台 FM98.1 财经一路发，我是阮慕驊。辉达股价已经连续2天收盘都跌超过 2%， 但您知道什么股票在大涨吗？就是美光 Micron。 单单这个月美光的股价已经涨了 31% 了，接近 32%。 美光股价收在 119.25 最新的收盘价位，再创历史新高。单单三月它已经涨了 28.64 美元了，这个很会涨。那到底是什么题材促使美光股价这样涨呢？如果你再往前推到去年底，你知道那时候美光股价才多少吗？才50块啊，才50块美元一股啊，现在是122美元了。所以这已经是翻倍了，翻倍还要再加码。那美光看起来这个涨势还没结束，因为整个三月它是拉出了一根非常大的红 K 棒，这个红 K 棒几乎是没看过一个月美光可以涨 33% 这么大的一根红 K 棒，可见呢美光一定有什么重大的突破，不然呢股价不会是这么强势的状况。那我最近看到了一些数据都告诉我个人啊，这个 HBM 啊，未来是整个爆发的力道非常的强啊，就是所谓的宽频记忆体哈，这个当然就是要搭配三星这个对不起辉达的GPU 的这个现在目前整个板子上面要有这样子的记忆体哈。那它现在市场估计是什么？比如讲高盛最新估计说 HBM 4年可以翻10倍。好，他说但是高盛还是看好海力士了，他认为海力士还是主导这个市场，他说海力士还是能过半，在这市场的份额还是过半，但是呢他说美光啊要后来居上啊。好，然后呢高盛是说从2022年到2026年这4年的 HBM 的复合成长达到77%，一年都以每一年以77%的一个复合增长。那市场规模呢2022年 HBM 是23亿美元，到2026年会成长到230亿美元，成长10倍，四年爆发10倍。那今天最新的消息是说三星现在正在全力追赶这个美光在 HBM 的部分呢。那说三星呢 预估啊，今年产能将会是去年的 2.9 倍，在 HBM 的部分哈，会是去年的 2.9 倍。同时呢，它还要再到2028年哦，进一步把这个产能啊，年产能提升到今年的23倍。这实在太夸张了，这样的数字啊，2026年它要到今年的14倍，可见这个市场的未来的需求有多大的量哈，就是说这些公司的大扩产哦，你已经看出这样的方向。我们继续来请教富兰克林的资深协理杨佩玲，佩玲，这个 HBM 啊，包括辉达哦，包括这个整个所谓 AI 的动能哦，不晓得你怎么看呢？但沃热又说是 AI 是短期效应，这有点矛盾啊。
基本上就 AI 这个题材，我们还是认为现在是在一个初步发展，尤其是在一个基础建设，就是比较偏向于硬体这部分的一个搭设期。那这当中当然其实就在于这个高速，因为算力的一个提升，所以这部分包括了为什么其实需要这种高频宽的一个记忆体，就是因为它道路就像是高速公路一样，它道路越宽，它可以承受的车流量就越大嘛。那所以其实如果以上 ChatGPT 其实包含了将近 1.8 兆个参数，其实你要应用的话就是需要这么大的一个高速记忆体。所以基本上其实如果就我们的一个科技团队基本上也是很看好在整个相关 AI 未来的一个就是你可以看到像上个礼拜 GTC 辉达发表了更高速运算，这个算力都一再提升，所以它需要搭配的一些记忆体这部分其实它的需求一定就更大。所以基本上我们对于这种所谓的一个高频宽的记忆体也是非常的产业前景也是非常的看好。那基本上如果就美光来看的话，因为它上个礼拜公布财报本来预估是亏损的，结果反而意外的转亏为盈。那虽然说以目前的一个高频宽记忆体，刚我看了一下目前市场占有率其实真的还是以 SK 海力士大概目前是占70%左右，然后第二名是三星有20%，其实美光大概只有5%，可是可能也是因为它基期相对比较低的关系，那所以这部分其实反而未来就是如果它能够追赶上的话，其实这部分的一个占比增加，就会它的毛利率就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这部分反而像我看到他在公布财报之前，花旗就已经先把他的股价预估就是一下就提到了150，所以虽然经过了这一波的一个上涨，所以相较于券商对他的预估价其实还是有持续上涨的一个空间。所以这部分我们觉得当然如果说也不建议现在投资人可能去单一追涨啦，因为毕竟极短线如果以一个礼拜的话涨幅已经超过有20%，所以短线上的确有一些涨高，但我们觉得如果以就中长线题材，我们觉得在 AI 这部分至少在今年跟明年，我们觉得相关的硬体或者是高阶的半导体这部分，我们觉得需求还是会持续的增长。
好，美光海力士现在真的是风口上了，这个是肯定的事情了。那刚刚佩玲讲说现在HBM 三足鼎立， SK 海力士三星美光嘛，现在是全世界仅有的哦，因为台湾没有的，仅有的三家 HBM 的供应商。那2022年呢、HBM 市场海力士大概占比是 50% 的一个份额，三星大概 40%， 然后美光大概在 10% 左右，就 5% 到 10%。 另外呢也有报道说外资现在正在全力买入海力士的股票，同时呢大举抛售三星，所以使得三星成为这个月被外资抛售最多的股票之一。不过呢之前有消息说海力士要跟台积电建立所谓 AI 芯片联盟晶片联盟，HBM 市场呢似乎有从三足鼎立转向一家独大的趋势。但我觉得美光在台湾布局的非常的深，它绝对不可能是在这个市场上掉队的。美光在台湾是砸了重金，是在应该这样讲吧，美光在台湾的投资应该现在目前是所有外商投资金额最大。你去看它在台中那边的厂一座接一座盖，而且呢把最先进的制程都放在台湾在发展，所以跟台湾的整个半导体供应链它的结合是非常密切的。好，那在整个AI 的部分呢，辉达的股价连续回档两天，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辉达回档？是因为大家对它那个哭打很害怕，所以说呢所有的大家都要去变成反辉达大联盟吗？什么微软 Google 大家都要去反辉达，叫大家不要用哭打吗？
我觉得目前我没有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啦。那当然短线上我觉得还是在于一直创新高之后的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修正，因为如果以其实现在已经接近季底了嘛，所以像如果以今年以来来看的话，美股指数大概是涨了10%左右，那债券大概是小幅的下跌将近不到1%，那就是小幅下跌的状况。所以如果以一些退休基金这种大规模的法人资金来看，它到季底要做一些 季底再平衡 rebalance 的动作，就是让它的股价又重新回到不论是6:4或者是7:3的状况之下，当然就是自然要在美国股市卖出，然后买进固定收益的一个债券。那这部分的话，当然就会让这些高权值的科技股短线上就会面临到一些资金的调节卖压。但基本上我们觉得，如果以上辉达其实波段的一个跌幅就是高点以来也就大概跌5%，那如果以台积电的 AER 大概也就是跌8%多，其实还算是一个比较偏向于技术面修正的一个情况。
好，我刚刚说啊，有问题可以问佩玲啊，结果至少有10个问题啊，你要回答吗？
没有。
好，我快问快答了，好不好？你能答就答，不能答就略过了哈。有人问说我想问什么时候是买进美元的好机会？
美元吗？
对，
你说可是因为它是对台币啦，这我就不方便
不方便讲了，
对对，因为这有法规的限制。
好，不过台币现在是比较弱了，32块附近了，对不对？好，好，那另外呢，说适合买进 BBB 级的债券吗？就是等于说非投资等级上面最上的一档了。
如果以目前美国的经济状况，我们觉得是OK 的，就是如果以非投资等级债目前，可是还是强调要透过
BBB 还算投等债哦，
对对对，它算
是投等债
高的一个状况。那我们觉得因为它就是它有可能就是有一些上升或者是被调降的一个，就是那个有一些企业可能在那个边缘，但基本上我们觉得目前的状况是 OK 的，只是还是要留意，如果就整体的投等债来看，现在整体的利差是有一点偏紧了啦，所以这部分我觉得还是要比较强调是一个精选持债的策略。
好，那也有人问到说美国有什么电力股可以投资呢？
这倒是一个不错的，我觉得是
最近好像什么 Vista 那些股票涨很凶嘛。
因为其实如果就 AI 的发展到下一步来看的话，除了我们刚提到的硬体或半导体，可能就是一些会有开始有缺电的问题。那这部分其实对于一些电力公司电力增长其实是有一些带动。那尤其更重要的是，因为相较于真的是科技股，其实很多的公用事业公司它的一个股价或本益比其实去年受到高利率的影响，现在都是在相对的十年的相对低档，这部分我们觉得是有机会做一些逢低布局的机会。
好，不过最近媒体是有报道三档美国电力股啦，Vistra 还有那 Constellation Energy 跟 NRG Energy 啊，那 Vistra 是今年已经涨85%了，好，那那个Constellation Energy 涨60%，另外呢 NRG 涨32%，他们代号分别是 VST NRG VST CEG 跟 NRG， 大家参考，但都涨很多了，你自己去上网参考一下，我们没有推荐，没有建议大家，既然有大家问到这个问题，我们就顺便回答一下给各位。非常谢谢梁佩玲，我们这边休息一下，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